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到本集的《明天要去哪》。这是一档由忽悠旅社制作的台北旅行节目。我是 Alan，
我是苏和，
我是伟宁。
那就跟大家听到的一样，我今天邀请了苏和跟伟宁来到节目上。然后他们是一个在经营 Instagram， 在介绍咖啡厅的两位女生。然后呢，就是这是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有关于咖啡厅的主题，然后原本想要都找的是咖啡厅的店家，然后我就有朋友说，不然你去找那种 YouTuber， 你去找那种部落客，他们感觉去过很多咖啡厅，应该可以推荐听众更多的咖啡厅。然后就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然后苏和跟伟宁他们做的 Instagram 叫做咖啡饮，你们要不要解释一下你这个名字的来由是什么？
这名字其实 我个人蛮喜欢的，就到现在为止都还觉得蛮特别。它是叫做咖啡饮，然后饮是直饮的饮，它其实有三个意思。一个就是很直观的，就是咖啡因，就是每天都要摄取咖啡因的这件事情，去发想到说，对，我对咖啡有上瘾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每天都要摄取咖啡因嘛，所以就是上瘾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做大家的咖啡因，就是指引大家到台北的咖啡厅。
对，其实跟我们节目想做的事情蛮像的，就是推荐别人去好喝的咖啡厅。那你们当初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东西啊？
合作吗？
对啊，
对，其实是要讲起我们一个很特别的缘分。
怎么
说？那这特别缘分怎么来呢？首先，我跟那个和和美女，好，我都叫她和和美女。我跟和和是国中同一个国中，我们也是同一个高中，我们也是同一所大学的，但其实我们差了两届，所以这怎么想都其实好像不太能搭嘎在一起的两个人。但直到有一天呢，就是在高中，我上高中的第一天，因为我们读的是女校，然后那个和和就在第一天的时候带了一杯饮料来找我，他说，我好开心，我们的国中居然有人来读这间高中，因为好像我们的上一届没有人来，就是因为我跟他差两届，对，
所以你是学妹？
对，我是学妹，我是小他两届的学妹。
哦，
所以就在这样子开启一个缘分，就是
你有没有觉得他是怪人那时候？
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天哪，我第一天见到高中，就是世界居然这么的温暖，就我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耶，真的。
对，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我就哇，好酷哦。
其实我完全不记得
这件事情。对，他其实忘记这件事。
可是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想要做这件事啊？
我当初是一个我非常不熟的朋友，就也是同国中，然后同一个高中，但我们在高中两年，因为那算是我第二年嘛，我们在高中两年完全没有再有交集。然后他有一天突然来找我说，他想要去找我们同国中上来的学妹，然后你要不要一起这样子？我就跟着一起去，
你就跟着去了，
对，
然后就没想到你跟他比较好，不是跟那个
我也忘记为什么没有别人，但是
对，
就因为这样认识，
所以这是一段缘分的开始。但其实这缘分也很快的就有点像是消失吗？就是我们从那个见面之后，
什么意思？
就是在高中第一天见面之后，其实因为他那时候高三，好像蛮认真，就是读书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很密切的交流。一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在大一的时候，我发现，他也是读这一所大学，然后就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一直保持就是 IG 上面互相追踪的关系，但是我们不会
互相留言吗？
对，留言不至于哦，就可能看现实动态那种关系。
然后就发现苏和已经
读了，很默默的。
对对对，我就我们居然蛮有缘分的，就是从国中、高中、大学这样，然后到为什么真的经营这个咖啡厅账号的缘分，是我发现他很喜欢发就是关于咖啡厅的东西，然后其实我自己也很爱。
就漂亮的美食照片吗？
对，他很喜欢发，然后就是发在自己的账号里面，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我就开始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也不是奇怪，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来经营一个账号啊？但是我经营这个账号我不想要自己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会蛮懒惰的，
所以你就经营到最后就会不想要做，反正就一个人嘛。
对，就然后可能也会素材不够，就是我会觉得说对，就是反正我觉得多一点人其实是一个伴也不错，所以我就观察，我觉得我觉得苏和好像有机会，所以这时候就大概时隔三年之后变成我是那个怪人，就我就是密他，我就说 我们可不可以，就我跟他讲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觉得是不是就是一起经营一个咖啡厅的账号，然后他就接受我这个请求。
其实我那时候蛮开心，就是伟宁来邀请我，虽然也蛮意外的，想说怎么这么突然间
就是要来做这件事
哪来人。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是在时尚杂志做生活类的编辑，
是实习，
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我就是会接触很多美食，然后写很多的时尚杂志的文章，就是在介绍美食、介绍餐厅啊、咖啡厅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因为这些写出的我自己有兴趣，但写出去的这些东西不会是我自己的，就是我自己也有在思考这件事情。
你都属于公司的吗？虽然是。
对啊，是还是属于公司的，但是这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也会有在想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就刚好在这个时候维宁就来找我了。
那你们第一间去的咖啡厅是什么？是哪一家？你们还记得吗？
第一间发的记得，因为其实我们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不会一起去咖啡厅，我们是就是你去了哪里，你想发什么就发。可能我们刚开始会对过，我要发咯，但后来就培养成一个默契，就是你想发就发这样。
比较 free 一点，
对，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管理的计划，说我三个月要达到多少赞多少赞那
种感觉，完全没有。他其实
一个做兴趣的感觉。
对，我们那时候创建其实就是想说，创立一个空间，让我们两个可以自己放我们想要的，就把我们这些经验有个地方可以安放的那种感觉嘛。
对，
有点像是一个新资料夹的感觉。
对，有一点像，因为我知道其实可能我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接受这个资讯，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的社群我会也许发一些我更自己的东西好了。
对，因为看太多这个其实会觉得有点烦。
对
对，
如果没有需要的时候硬被就是洗上来会觉得有点烦。
对，
那可是我看你们其实做的是蛮用心的，就你们的拍照其实拍得很好。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摄影界啊，我刚才录音前跟你们讲，可是我超讨厌做这件事情
啊。真的吗？
你们不会觉得就是有点就是影响到你们进食的这件事情吗？就是东西上来了，然后你们就想要赶快吃。我自己是这样啦，我很想要就是我每次找东西一上来，然后我就想要赶快吃，而且甚至就是我假设我们那种通常都是朋友出去玩，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就有些人说等一下我要先拍，然后我就会这样插去拍谁就是我觉得那种就是不小心就是你们会很影响到这个吗？
怎么说呢，我是还好。你呢？
其实我自己还好，因为我很喜欢拍很喜欢拍生活嘛，就是比起吃它，其实我更享受拍它的过程，就是不是拍它本人，就是它跟整个环境的一个整个感觉嘛。我觉得我蛮享受在它上来的时候，然后帮它就是找一个漂亮的位置，然后拍出一个漂亮的成品。对我来说，好像点它的就是意义就满足了，我是满足的，然后再开始享用这样。
那感觉好像比我更有意义耶，我就只是想把它吃掉而已，好像太肤浅了。
那我的话，我会觉得能够记录下来是好事，然后就跟他说一样，美美的记录下来就不是更好的事情，不然你吃掉了你就忘记它了嘛。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记录啦，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被我搞得很烦。
对，确实，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我就会觉得对，有点烦烦的。
对啦，对。
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自己在拍，然后我只放在我的相簿里面，就自己手机的这种，就会有一点点可惜，就可能会觉得说反正也没什么在看，然后或者是没有一个地方，就像你说的，就是像说的说没有办法安放它，然后没有人知道我们去过这个地方，那感觉其实是就会不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在里面看到你们现在的粉丝人数其实蛮高的，有将近快要10000个粉丝。
对，希望快破10000。
听说是你们
这个月应该会破10K。
希望啦，
我觉得10K 是一个里程碑耶，因为它就从4个阿拉伯数字，然后变成10K，
变有个 K，
对，听起来很厉害，
而且有上滑功能。
对，
10K 才会有。
对。
哦，那这样子你们才比较可以就是连接到其他的地方。
对啊，比较好发挥。
对，虽然目前不知道要连接去哪，欢迎各位厂商
尽情
提供我们可以连接的地方。
对，那刚好问到这个问题。你们这样子的经营有接到业配过吗？
其实是有，对，其实是有的。
难以很难以启齿吗？
也不会啦，
他们是请你们吃饭还是、
嗯、其实各种形式都有、欸、就是有咖啡厅的、咖啡厅的互惠、嗯、就是邀请我们去体验这样子、嗯、然后或者是像是我们有接没有接最后没有接但是有过牙膏品牌，然后有、
啊、等一下牙膏是找你们干嘛？
牙膏也是就是找我们业配
对啊，
所以他是给你们钱还是给你们产品而已？
给我们产品，然后也许可以再谈下一步的钱这样，
然后要你们写一个牙膏的贴文在所有咖啡厅的贴文里面。
对他们可能那时候是想说 TA 是符合的吧，因为喝咖啡容易牙齿化
啊、哦，对、嗯、确实、嗯、
对
确实，如果包装的好话好像是蛮有道理。
对啊，
可是想一想觉得很怪耶，这怎么会牙膏厂商就突发奇想。
对，所以你觉得粉丝这样会反弹吗？
我的话我会觉得，我觉得只要看你们怎么包装、哦、你们那时候接到这案子的时候有想过要怎么写贴文吗？还是其实就是想把它否决掉。
结果后来呢，这是一个可以讲吗？这故事
可以，
我觉得可以讲，没什么不能讲，
就是错误中学习。
对、嗯、就其实我们错过了这件讯息，我们在大概六个月后才看到。
什么鬼？这是因为在那个
荒谬。
对，超级荒谬。
而且这阵子我们还一直想说，嗯，为什么我们没有大品牌的业配、嗯、就没有接过大品牌的业配、嗯、但其实是我们
错过了一个，
我们没有在 check 我们自己的 email、
对
哦，所以他们是会寄 email 给你们。
对对，
所以你们要 check 自己的 email、
哦、
如果有，
如果想要做就是社群媒体的所有的听众要记得去 check 这件事情。
对，不要把那个 email 写好看的而已。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我之前上一份工作是在做一个有点像美食外送的工作、哦、我是里面的社群小编、嗯、然后我就很需要跟你们要图片
哦、
我就常常在下面就是留言说什么啊，我是谁谁谁谁、嗯、然后我会 tag 你们什么什么、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嗯、因为其实就算我们把那个连接把你们的名字放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嗯、更不有人点啊，因为更不有连接进去啊。嗯，
对啊，
因为我看你们下面好像有蛮多也是这样的杂志、嗯、会跟你们要，
其实蛮多，但我觉得有事先问的这件事情蛮有礼貌的。其实因为像我说我之前在时尚杂志写文章，我们也是会引用别人的照片、嗯、但是就不会那么积极的去询问
啊。是哦，
事情
你们就直接拿下来用，
就是连结这样子、
哦、
但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有礼貌，有点。
对啊，还是要讲一下啊，讲一下也就是蛮简单的嘛。
对
对啊，
所以我们其实一般都会答应，
而且
我们
被分享出去，
对啊，多一个露出我觉得无论就是、嗯，有没有真的有人
就自己的照片被肯定的那种感觉。
对啊，还不错啊。
你们照片其实拍的真的很美、欸
啊、谢谢。
那听起来你们很佛系经营，可是却做的非常非常好。
谢
谢
谢
谢。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就是跟 Nancy 在讨论说，哎、欸，我们想要找一个类似这样的 IG、嗯、然后其实一开始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嗯、他是有推荐一个他的朋友、哦、然后我看一看我觉得其实好像就是照片还好。
真的吗？
然后我有点忘记是 哪一家，我们就不要讲，反正做这个东西蛮多的。
OK， 对，真的
超多。然后呢，那时候 Nancy 就说，就是其中有共同好友的妹妹在做这件事情。嗯、
原来是
这样，其实是从这边开始的。哇！然后呢，他就是说，那我就算是不然你秘密看他，他、嗯、就给我看那个，我说，哎、欸，发现其实这个照片蛮好看的。
哦，谢谢。
然后我觉得就是有蛮多家咖啡厅我没有去过，我有去过，我们两个其实都有去过。嗯。然后想说，那不然好像找这个比较会合拍一点、
oh.
然后所以就找上了你们。
哇，
其实在照片上我们也花蛮多时间在调整这件事情，因为照片要如何就是让照片看起来一致，因为我们毕竟两个人在发的嘛。 还在努力当中。
对，
我觉得可以更好。
这个真的要谢谢
谢谢
苏和，就是他对照片比较讲究，所以刚开始其实我是不会对准水平这件事情，他会来提醒我，
我有水平病、
就是、对，就是怎么对水平或什么，因为毕竟我不是相关科系，我也对这个其实没有很大要求，但是我觉得他会教我，然后他也有说，哎、欸，有时候照片怎么样比较好啊，或是哎、欸，你如果不介意的话，你要报哪一张再重新调整一下。
所以如果我这样子说，你们的粉丝可以有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是归功于你们的照片是很漂亮的。
真的吗？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那种，你应该有看过那种美食的， 就是一些 IG 或是部落客，就是那个照片丑到爆，他就只是因为去过很多家然后而且不小心那个流量就会导到他那边、嗯、就是你不小心查的时候
以量取胜，
对，然后每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干，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只能看这么丑的照片可是我们却这确实可能他就真的只有他去过
嗯，因为我发现我们的贴文数其实超少，
对，对比美食账号的话，
对，你们很屌，就是你们是
少直金吗？应该这样说吗？就是、还是我们太懒惰？
你们有整理掉一些东西吗？就是
很少，几乎没有、
哦，所以是真的就是没有在发。
对，哎，其实可以分享一
点，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在巴黎念书，
对，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台湾，我们就少了一个人力，
是我
辛苦你了。
重点是有一次，大概两个月啊。只发一篇文，然后重点是粉丝还有在成长、嗯、我们两个就觉得天哪，这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宝宝耶，就是真的很健康的在活着这样
没错没错，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洗心革面，我们就真的是有在认真经营，
所以你们要认真干这件事情。
对，你有看出我们的那个就是可能发文频率有变高这样？
有，最近发文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看到到现在就发现他们动起来了，会不会是我们就是刺激他们？
而且因为因为我是学相关科系的、嗯、我自己是广告系的，然后、嗯、我也有在就是对于搜寻引擎这件事情有一点背景知识，所以其实也算是学以致用啦，就是可以了解说怎么样让我们的账号体质会好一点，然后让 Instagram 可以主动帮我们推我们的贴文，所以不用透过买广告的方式。
那你可以偷偷分享一些小秘诀吗？因为毕竟我们自己有在经营 IG 嘛，可是我们经营就不是这么好
其实 Hashtag 蛮关键的、欸嗯、Hashtag 这件事情就要去思考说你的 TA 会想要透过什么样的搜寻关键字去找到你们的内容，像是我想想看，
读书咖啡厅，
对，像是读书咖啡厅、嗯、或者是
吃货
吃货其实就不太算是
泛滥、
啊、还是那种比较地区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真的会有实用性的、嗯、比如说我现在在大安，然后我要找大安咖啡厅，我就会在上面搜寻大安咖啡厅、
哎欸、
所以这个 hashtag 就非常的关键，
对，因为很多人会 follow 这样，
嗯，就是现在你搜寻大安咖啡厅的 hashtag、嗯、前面出现的9-12张照片有大概3-4张会是我们的贴文，
哇，强强强，这根本不是佛系经营了吧？
哎、欸，没有了，就是、
是最近才开始的，要干大事，
就是一直放在心里。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背景知识啊，所以很自然而然的会就是往这个方向去操作，
嗯，而且
也不是操作，对、嗯、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会发现，哎、欸，可能试营运、新开幕或是什么新店爆爆，像这种 hashtag 其实也很多人在追踪，因为很多粉丝会喜欢新的东西，会喜欢最新一手消息，所以如果我们有去新店然后放上那些 hashtag 的话，我觉得也是多多少有帮助，就是举个例的话是这样啦，就是其实有蛮多好玩的地方的，我自己觉得。
对，因为刚刚苏和就有讲到那个地区，我就突然想到我有一些使用场景、嗯、就可能是、啊、我跟我的朋友然后刚好在大安、
嗯、
然后我们就想要去个咖啡厅，可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
嗯、
然后我的习惯是其实我会在 Google Map 上面、
嗯、
然后打咖啡厅、
嗯、
然后看跳出来的、
嗯、
我那朋友习惯就是会去那个 Instagram、
哦、
上面打大安，
对，现在越来越多人，
哇，好强哦，这招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招真的蛮厉害的，
可能我们自己使用习惯也是这样，就我们会在上面搜寻。
嗯，哎、欸，你不是有一个经验吗？
哦，对，因为我自己就也都是在 Instagram 上搜寻大安，比如说大安咖啡厅啊、嗯，然后中校附近咖啡厅这样子，然后上面跑出来的照片，我就很常直觉的点进去，觉得自己太美了，然后点进去就发现，不，这是我拍的，
这很北蓝，
哎，这是很常发生，
就被你自己的照片吸引，
对啊，因为会忘记自己的拍的那张照片、嗯，但真的很漂亮，好，嗯。对，
是
在吹嘘自己，
没事没事，
很不好意思，
在吹捧自己。
有时候被朋友称赞的时候，也会蛮开心的，就是真的是有帮助他们的感觉的话，也不错。
对，确实确实，就是你朋友可能要查那些东西，然后就查你们的咖啡。
对，
那你们在这么多的咖啡厅里面，你们有比较喜欢的或是比较讨厌绝对不会再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好，我先吗？最喜欢的、哦、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羊毛与花，
它是不是两间店？
他现在扩展了第三间了，就是这个月的事情而已。对，就是现在有永康，然后金华，然后之前本来有温州店，后来没有温州店了。
哦，是哦，温州收掉了。
嗯、对，温州收掉了，在去年的时候，嗯，然后现在这个月有拓展了光点店。
嗯，
对，就是我很喜欢他们店里的气氛吧，就是有一种读书工作感，但是哎，又有好吃的甜点，然后好听的音乐，然后整个气氛是轻松的。
哎，对，我突然想打断你一下，
好，
就是伟宁通常去咖啡厅会做什么事情？
其实很难讲，哎，就是其实我大部分是可能上网做一些事，就是譬如说打作业啊，或是我今天要写文章，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写文章，
嗯，
然后或是对学校的作业啊，或是哎，其实我有可能会跟朋友约在咖啡厅一起工作做事，代办事项、
哦、我也很常这样子，
对，就是毕竟两个人比较有伴，然后如果有一个美食，就是有个小甜点，然后有一杯很好的咖啡，当然就为那一整天更加分。
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是我去一家咖啡厅，我先点一杯咖啡，
嗯，
然后呢我喝完了咖啡之后，然后开始工作，可能大概两三个小时、嗯，然后快要不行的时候，就去点一块蛋糕。
对，那时候就就
点。
对对，就是一个这样的 process。
嗯，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的话，你会觉得你的工作突然没有那么累，而且你会觉得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当你的事情做完的那一刻，然后你走出咖啡的那一刻，你觉得哇，今天是一个不错一天
就是、你既有认真做事，然后没有耍废，然后还有享受到一些该享受到的事情。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上班就是这样变胖的，很可怕、
啊、
我之前就是毕业之后去上班，然后胖了超多，就是因为我们早上的时候都会就是狂吃点心、
嗯、
然后中午的时候就会吃，就我们会吃超好的东西、
嗯、
然后下午一定会订无论是甜点或是饮料，然后每个礼拜五都要吃超好，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节奏，
听起来是真的蛮丰盛的，
好可怕
、哦、对，我想起来，因为我们之前是做美食外送的、
哦、
然后而且我们都专门做就是排那种名店的排队名店，
哇，
然后
不吃不行
耶、就是、对，像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就是 follow 到一个社群的，应该说有一个活动吧，做甜点的，是做肉桂卷。
哦，我知道，好几间肉桂卷，
对，我之前在那个公司，对对，然后总之就是我们很常会、
嗯、
像好比说，因为我跟他们还有保持，就我跟其中几个同事保持很好的联系，他们说哎，其实我们就是最近冰箱还有一点那些肉桂卷、
嗯、
你要不要来买、
嗯、
然后我就会直接骑车过去，然后现在然后就根本不用排其实蛮爽的，
嗯，很爽耶、欸、
对，哎，那苏和呢，
最喜欢的咖啡厅吗？还是我去咖啡厅通常也都、哦、因为我现在是在上国外的网课，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在咖啡厅
啊，蛮需要的。
对，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在信义安和的 Congrats、嗯、
我一直很想要去，可是我没有去过，你可以
对
跟我介绍一下。
如果有追踪
的，他真的很疯
什么意思？
一个礼拜我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个三次左右，
嗯，
然后我最喜欢他的其实有几个点，一方面是因为它从早上开到半夜，这件事情其实就当你想到你要去咖啡厅的时候，它永远都在那边、
嗯、
因为我很常早上就开启我的一天，但是早上开的咖啡厅其实没有那么多。
是几点？八点吗？
它是八点还九点开，
那是真的蛮早的、嗯、通常如果开到深夜都是下午、嗯、
下午才开。
对，
然后地点方便就不用说了，然后我很喜欢它的空间，是它是老宅改建的咖啡厅，然后它的二楼主要的座位区是挑高的，我觉得挑高这件事情很舒适，当你是要工作啊看书啊，它其实影响蛮大的，而且它是有自然光的采光，
有自然光其实超级重要、嗯、
对对，真的
就你会觉得你有在跟这个世界一起、
嗯、
就是一起进行的生命的，对对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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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的那种感觉，尤其是早上去的话 嗯, 嗯，然后它晚上的气氛也特别不一样，他晚上就跟白天其实差蛮多的、
嗯、
然后他晚上有的时候会有驻唱，我也觉得蛮特别，他有提供调酒的饮料，就是整个气氛是转换的，也是你比如说下班或是下课去放松然后去疗愈自己的一个空间的那种感觉。
那你这样晚上他在驻唱的时候，你不会影响到你自己吗、
嗯、
就是因为你是在那边上课之类的吗、
哦、不太会耶，我觉得
哦，反而就是你有点需要那些背景，
因为其实本来也有背景音乐，只是改成就是真人或者是
音乐这样子。哦哦哦，那还不错，
这样子。
那他那边的东西好吃吗？好喝。
我很喜欢他的桂花酿拿铁，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就是咖啡厅他们有自己一个独特的饮品， 像是举例来说，像是在东区的一个外带咖啡吧叫 Formal Coffee， 它有一个叫做斑斓叶拿铁的东西，就是像这种咖啡厅有这种自己独特的一个饮品。
你刚才说那个什么斑斓叶拿铁，它是加茶叶是不是？
它是加算是也是调味的一个浓缩糖浆，然后有淡淡的茉莉跟坚果的香气，我觉得蛮特别，可以试试看。
蛮神奇的，
怎么聊一聊聊到疯魔去了？
那你
突然变成他是最喜欢的。
聊回你的桂花酿拿铁，那喝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桂花酿就是我觉得这样讲好特别哦，有逃离城市的感觉耶，尤其在他的那个空间里面，然后来一杯，
太浪漫了，
他真的是个浪漫的人，
桂花酿拿铁，对啊，很舒服啦，很舒服，就是比较是清香的那种拿铁，然后当你在工作的时候来一杯，我觉得特别会比较轻松去看待很多事情嘛。
那你们除了这几家咖啡厅，还有没有再推荐跟我们听众推荐一下？因为毕竟你们是咖啡厅的佼佼者。
咖啡厅哦，
那不然我来讲一个好了，我有看到你们有去过的，我想跟你们聊聊看，因为我很喜欢一家咖啡叫北风社。
知道，
因为我看你们有去过吗？
我想讲一件事情。
好，请说。
北风社 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我今天在想的时候，我蛮喜欢咖啡厅他们里面的座位的设置，是可以让客人一走进去的时候，他有比如说他有吧台，他有沙发区，他有户外区，他有靠阳台，或是照得到阳光照不到阳光，
就是有不同种类的
位置。对对，就是每个客人进去他会想要找到一个自己适合或是适合今天自己的心情的咖啡厅，然后我觉得北风社就像是这一种，因为它有一个小阁楼嘛，然后它有面对吧台，就是面对店员的吧台，然后它也有大桌靠窗，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蛮舒服的。
像贝克宅也是这样，就是在南京复兴那边的贝克宅，它也是有一个小阁楼，然后很舒适的，还有一个可以脱鞋的区域，然后还有一楼是那种比较聊天式的那种开放式空间，就我也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不同多种风情。
对，那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在大概大一大二的时候，有莫名其妙被一个人抓去说要不要开咖啡厅，
然后
就是
真的哦，
就是他不是，就是他是朋友的朋友，朋友一开始在敦南有一个叫 UCC， 那个叫什么上岛咖啡在那是一个连锁店在那边打工，然后里面店长就是不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里面店长就要就是他挟持了所有员工要出来开，然后呢我那个朋友就说你最近不是就要想要打工，然后他就抓我去，然后那时候店长他的概念就是他很注重空间的规划，就他觉得咖啡厅就是咖啡一定要好喝，就是咖啡一定要经过某个标准，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暖时光要说他们是卖空间的，我觉得空间就是为什么我很想要做咖啡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咖啡厅它在台北这个城市空间切割出来很多不一样的空间给不一样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可能 住宅的空间比较小，我们很难就是得到自己想象理想中的空间，可是咖啡厅却很多时候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感觉。然后像我讲回北风社，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后面那个阳台，就吸烟区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它很特别，就它怎么会在一个后面，然后有一个完全对外的一个空间，而且厨房还在旁边，
对，还有一些树啊，就很舒适的感觉，
对，很特别。然后像那个我有看到你们好像有去过普普商店，不知道是谁去的，
我有去过
然后它是不是后面也一样有一个，
对，
就在赤峰
间，它后面有一个蛮舒适的空间，
对，那我觉得我以后如果真的假设我们明天要去哪真的比较成功，可以租一个办公室的话，就我很想要在赤峰街然后或是租一个录音室，
对，因为
我觉得
很不错，
因为我很喜欢老宅的那种一样的感觉，
对，老宅就是有一种魅力耶，
很奇怪，我觉得很奇怪。像上一集提到的那个暖时光，他们也其实也是一个老宅的改造，然后他是原本是一个台大的日本宿舍，然后他说就是其实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店长，他是年轻，他那个故事也很离奇，他莫名其妙被找去当店长，原本只是要去拔草，就是人家要就是搬走嘛，然后那个原本的一个店长，那个老板就说他需要找人来整理环境，然后就编整的时候，一个人说：“老板，我觉得我们应该自己开个咖啡厅。我觉得我们应该怎样。”然后就后来就变成店长。
哇！
然后呢，总之他们就是说，就是他在做很多的经营上面的时候，都是 based on 这个空间原本就有的东西。然后，因为他其实是就是 该怎么讲，就是蛮有个性蛮有想法的人。他说他其实想象他如果当一个咖啡厅店，他想要贴很多不同的那种海报在咖啡厅上、哦、不过后来就说他没有做这件事、嗯、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好像被那个空间，他觉得那个空间好像不太适合，那空间好像比较是要比较中立一点，因为那家咖啡叫暖时光，好像比较就是温和一点、嗯、然后就被那个空间影响到、嗯、然后他就做合作的这个决定、哦、我只觉得蛮特别的。
对，
对，我刚才其实这前面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有喜欢的咖啡厅跟不喜欢的咖啡厅、嗯、你们有没有就是我想想看知道怎么讲比较好，讲出人家的店名好像也不是太好。
对啊，可以说某
类型吧，
好
类型或是什么致命的伤会让我们对一间咖啡厅没有那么有好感。嗯，
像是呢，
像是我个人的话，我能理解有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咖啡厅，他们可能
脸很臭，
对，脸很臭，或者是
爱理不理人，
脸很臭，好，我也不能去管人家的脸了，但是整或是他们在服务态度上面不是那么好，嗯，就是也不需要说什么，就是服务业一定要。对你对客人怎么样，但是如果已经程度到了比较负面的情况的话，我会觉得不是那么合适，因为咖啡厅毕竟是大家是想要去放松，然后有空了一段完整的时间去那边，想要给今天怎么讲，就是让
休息一下，舒服一下、嗯、
对，然后这样子的态度跟气氛其实会让人家蛮有压力的。
你是说举例来说是像是怎么样的事情让你会觉得他可能态度不好，或者服务没有到你想象中的样子？
嗯，比如说回应上不是蛮有礼貌的吧，
亲切感比较少。
对，亲切感比较少，或者是比如说你问他可能 WiFi 在菜单上没有看到啊，然后你菜单还回去了嘛，点完餐了，然后你再回去问 WiFi 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丢个菜单给你，什么话不讲啊，或者是这种的，我会觉得
就是真的很有个性的那种店。
对，是真的很有非常个性的。我之前有去过一间就是这种蛮有个性的，然后我那时候点了一盘水饺，但因为我自己的
一盘水饺，
对，我点了一盘水饺。
是在台电大楼附近吗？
忘记了就是我点了一盘水饺，然后因为我自己食量不是很大，然后可是我又刚好坐在吧台区，就是离他们很近，所以我就一直感受到那个不是很舒服的压力，然后我那天就把水饺全部是真的是用塞的塞完，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吃完他们感觉会就是白眼我或是不爽我之类的、嗯、就那天过得不是很舒服这样。
哦，了解。
我是个人喜好啦、嗯、
对，没错，因为像我自己就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反而比较喜欢去这种咖啡厅、哦、因为我觉得反而他不鸟我，我就做
更好
更舒服。
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我们点餐好像都没差、嗯、然后反正我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也都没差、嗯、然后反正你就继续脸臭你的，然后我就做我的事情、嗯、像有蛮多咖啡厅其实都像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过一个咖啡厅在敦化南路附近，两个字的，然后也有开到蛮晚的，乌开头，好，就是未央咖啡啊。你们有没有去过那家咖啡店？
哦、有。
然后他就是那家咖啡店，其实也是以脸臭出名的。哎，他甚至在那个 Google 评论上有超级多人在骂他，说脸很臭。然后有人会说什么啊，脸很臭咖啡就好喝哦。嗯。然后重点是他们回应就是说啊，我就脸臭。
嗯。他们东西真的蛮好喝的。
对，他们真的蛮好喝的。嗯。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就是他跟他们的咖啡厅非常好、嗯、然后就是我只要跟我那朋友去的时候，他们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哦、就是也不是说变另外一个人、嗯、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他们比较亲切的那一面、嗯、他们其实本来也不是很凶，他只是就是没什么情绪，他就、嗯、没事，那就类似那种、嗯、然后也不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什么，他就上台就哦没事、嗯、觉得没事是谁的然后就走了，类似这种、嗯、然后我那个跟那个朋友去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他们讲话真的就是这样，他跟朋友之间讲话也都是这样，可是你会感觉到就是有一点点亲切，是跟朋友之间互动的感觉。然后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去那间咖啡厅、嗯、然后或许有时候就是想要花个钱然后被他脸臭，那感觉好像也蛮不错。
好特别哦。
对，
可能是店员很正嘛，这边
真的、哦、
讲到这边我其实还可以再分享一间店、嗯、但其实我很佩服那位老板，因为那位老板就是以个性出名的，他会在他的账号上面酸或是表一些就是网美， 然后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就是我是变得有点像是崇拜他，就觉得哇，他真的太有个性到我会觉得我来这间店我就是要守他的规矩，我就是不能被他评点，我就是要乖乖照他的规矩走，然后就观察那位老板是不是很有趣。对
对，他其实还蛮有种的。
是，你有猜到我在讲哪一间咖啡厅吗？
你再给我一点 hint。
他会开直播，
对，他会开直播
回应这些就是
酸言酸语，但是他就很有个性，然后生意依然很好，然后我也很喜欢去，我去了两三次。
在哪个捷运站附近？这样会太明显吗？
在东门。欸，其实应该不会，因为我对他是正面的评价。对，我是很喜欢很甚至崇拜这位老板。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个间咖啡厅都可以经营出自己的风格，然后他很坚持自己一贯的风格，我也觉得也是他很帅的地方。
嗯，而且重点是他其实东，那你为什么想喜欢去？
我觉得我蛮喜欢
空间的氛围，
喜欢他的环境，喜欢他的氛围，而且其实你会发现他的店员对于守规矩人特别亲切，是真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哇，突然这是什么倾向，就是
这个心态，
对，这心态不太对劲，但我就觉得哎，
图书馆咖啡厅
蛮开心的哦，就是觉得说啊，我有守到规矩很好，然后呢，我也对那个店员亲切到了，然后就觉得这一整天用餐体验还是好的，而且重点是其实环境也是我喜欢的，对，
嗯，
所以有趣的经验，嗯，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我刚才突然就是聊到这边，突然想到说，因为你们平常自己也是会去咖啡厅的人，然后之后做了咖啡因，
嗯，
那你们在做之前跟做之后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改变之类的？就是会觉得说，因为开始有一些压力。我刚才想想好像又还好，因为你们做起来蛮佛系的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可是突然觉得好像你们已经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就是在你们的言谈之中好像你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
嗯，
那我想额外问一个问题，是在这个之外，你们没有想过做其他的美食吗？
其实是有，就是其实曾经有想说要不要多po一点东西啊，就是po一些什么，
因为我们也算是蛮常吃美食的人。
对，就是当然咖啡厅以外，我们
更多美食，
我们如果要分享，其实很多可以分享。但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美食账号真的太多，就是你要怎么样抓出一个定位，或是做一点差异化，或是你的特色要怎么出来，其实就还蛮重要。然后我觉得我们当时还算蛮幸运的吗？就是我们找到一个我们自己喜欢的定位，然后发我们喜欢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定位上竞争的其实也比较相对比较少，
对，
就是跟美食账号比起来的话，
我自己觉得是。然后我觉得也比较有索引的功能嘛，因为我知道我其实蛮多朋友有一个困扰，是他追踪一个美食账号，但他发的东西真的太多，他只想看甜点，他可能今天只想看甜点，他只想看小吃，他只想看什么，但是他包罗万象，而且从台北到高雄，那这个时候他就很难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锁定吧，对，锁定。
对，就有点像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就是如果你用你自己的账号然后一直发美食的贴文，我会觉得有时候觉得很烦，就如果身为你的朋友的话，
嗯，
可是你们锁定了一个其实感觉现在起来都是比较偏台北人可以到达的地方，
嗯，
你们锁定了这个地方，然后找这边的咖啡厅，然后做看起来小众的主题，可是确实它非常的精准，然后大家其实就很有这样的需求。而且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会想要做那个 hashtag
说
这件事情
在哪，
对对对对，在哪里，然后查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发现这个观察是还蛮关键的，然后当然还有加上你们其他对于一开始对咖啡厅的喜爱，然后以及拍照啊什么有的没的这种，那因为我知道你们还都是学生吗？
对，
那你们未来有想要继续把这个变成一个正职的收入来源，还是就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吗？在做这件事情上面？
目前的计划
应该是没有啦。我是蛮怕我会饿死的。
是没有吗？
就是我觉得现阶段一年内，我觉得
他们好像有一些就意见上的冲突，要拆伙。
应该说，我会全心全意经营，但是我还是会把很多时间调配在可能我真正 可能工作上面吧，就我当然希望有那一天，可是我觉得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还是要很努力的去过我其他的生活，让我可以未来有机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把它做到更好。
应该说就是其实因为我刚一见相左的原因，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在这经营的两年当中，我们没有很常去讨论这个平台的发展，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说，我们只是一个兴趣嘛。嗯，但是最近我们比较有频繁的在讨论，就是在计划这个平台。但我觉得很棒的点是，因为刚刚问的问题是有没有想要比如说把它当职业啊，或者是有一些收入来源，但我们好像发想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发现它快破10K 了，这个平台开始有一些声量，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去比如说像是我们有这想法可以讲出来，随便讲，反正我们就天马行空的想，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家现在很习惯去找咖啡厅，然后好像还没有这样子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网站。
对，确实，
对，我们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比较像是这个品牌有做开始有一点起色，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更能帮助到大家。那职业当然我们都有各自的专业，还是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上，但还是一个兴趣，只是有更多发展的空间，然后也知道有更多人支持我们这样子。
对啊，斜杠青年，
可以这样叫自己吗？好老套，
就是斜杠青年。我们也在做很多斜杠青年的事情，也在很努力的想要慢慢的做自己想要的事。
就是我觉得经营咖啡厅，经营这个咖啡饮，其实让我也更认识咖啡厅。怎么讲呢？就是其实我本来是喜欢，但我可能没有想说要认真去再找更多，或是观察有没有新开的，或是在可能本来既有的咖啡厅里面点一些不一样的就尝试。然后我觉得这个咖啡厅的账号也是让我会去想说今天这一区来到不同区，我是不是要来这一区我曾经有想过我想去，我这样可以发出来什么，就我觉得这也是让我有一个动力更认识这些东西，然后会发现它的美。我自己觉得
就有点像是你行动的动机嘛。
我觉得
如果没有这个咖啡因，你可能就会就周末的时候躺在家里，然后或者睡到很晚看 Netflix 之类的，
有可能。而且我觉得算是一个寄托吧，我觉得有时候看看那个账号蛮美的，蛮开心的。OK，
你说像是你们的 baby 一样。
对，就是我们的宝宝。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我觉得我最有感受的事情是要负责任这件事情。因为本来一开始只是想说自己喜欢发自己的自己喜欢的照片啊，然后打自己喜欢的文字啊，然后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看，然后看那个收藏数就知道自己讲出来的话要对大家负责。然后一方面也是在介绍这间咖啡厅的时候也会因为想到说很多人会真的去看，然后真的把你的话认真的看待或是收藏，然后为此而跑一趟，那我们不能毁了他们的一天啊。所以就是要因为这个动机而去看要怎么样的叙述啊，能够把这个咖啡厅最真实但是也是他们最有特色的地方用短短的文字这样呈现出来。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啊，请说。
就刚才苏和说他要做一个很真实的回馈，可是如果你们今天接到一个业配，结果他真的超烂，你们会怎么办？
哇，我觉得我们其实蛮客观的，就是我还是会写。
真的吗？我看一下你们没有就是骂别人的。
其实我有些写的蛮婉转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我会尽量去发现他好的地方，然后我也不会隐瞒他不好的地方。我自己觉得你可以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内文都蛮客观，可以就是仔细观察一下，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很确定，比如说这个饮品它可能味道比较特别，有些人可能喜欢，有些人可能不喜欢，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加上一些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我平常喝的是无糖，
了解
可能怕甜的人要注意哦。
对，
或者是有一间咖啡厅非常安静，它只能适合读书，那它可能在这一块非常突出，但很多人可能为了要聊天而去这间咖啡厅的话，他就会
不太
喜欢、那我们就会尽量的讲的全面，然后去思考说不要让大家就是去到自己期望以外的。
对，我觉得我们会多打一些强心针，就是其实 越来越多人在看这个平台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会蛮更具细迷的讲一下，也不是说写的更琐碎，但我会描述的具体一点。例如说我今天去了这家咖啡厅，我是平日下午造访的哦、当时的气氛是可以读书可以工作的，所以我先打一些强心针，让他可能不会假日最尖峰的时候去的时候他不符合他的期待，怎么办，完蛋了、
就饭可以乱吃，可是话不能乱讲。你们现在想要的就是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毕竟他已经不是你们自己的新资料夹了，
对，
他已经是所有人去咖啡厅的一个很重要的缩影。那其实我这边最后其实想要，其实也蛮想要感谢你们来我们节目上跟我们聊聊这些事情。
我们的荣幸，
其实我也很少有可以有机会跟好比说 Instagram 有这么多 follow 的人聊到这些事情，然后我可能以前都会以为是哦，他们是计划通，然后他们会怎样怎样怎么样我之前也是做社群的，然后我就觉得一定都是走这个路线，可是没有想到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基于自己的热情。
我也觉得喜爱真的很重要，
用心，然后好的内容就会被看见。
而且其实就是我自己在做一些摄影在拍食物的时候，我发现到你有用很多我那时候特别去学习的一些构图然后跟光线，你或许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可是你这件事情内化成你自己的摄影的功力，然后所以我觉得你的照片拍得非常非常好。虽然我的赞美不算什么，可是我觉得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都会喜欢你们的就是 Instagram。 那我最后非常谢谢咖啡因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希望听众呢在听完这一集之后呢都可以去咖啡因帮我们点个赞，让他们早日破、
谢谢
谢
谢
谢
谢，
也要去忽悠点赞。
谢谢
对
谢谢谢谢谢谢，
等一下就分享一篇。
谢谢你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在此结束咯。
好，谢谢 Alan，
拜 拜。